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真言真语》的访问。那拜习会之后呢，美国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就发表年度报告哈，这份报告是就非常厚，而且那个内容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走向都起到举足轻重作用。本期我们请到了美国南卡罗纳艾肯商学院的教授谢田博士给我们进行分析。谢田教授，你好。
大家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谢田教授，首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个为什么这份 USCC 的报告哈，如此关键？我们看到港府和中共都对此进行了强烈的回应。
这个委员会的成立就是2000年就成立，10月份成立的，当时是那个经过美国的2001年的国防授权法，还有一些美国政府相关的法律呢，就是国会授权的成立的这么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呢，直接听命于就是说向这个国会汇报，给那个美国国会呢提出政策建议，并且这是一个我们叫做 bipartisan，就是两党的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主席和副主席呢，分别有这个美国国会的一个民主党的领袖，现在民主党的众议院领袖和这个共和党领袖呢，各自的分别任命，就是两党的多数党、少数党各自任命。然后呢，他那些委员也是，就是也都是两党任命的，基本上这个说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跨党派的。为了美国人民的利益，对吧？直接向国会负责，然后呢，每年呢向这个国会提出这个年度报告，评估就是说美国和中国之间一些经济和安全他们的一个评估的那个结果，所以这个非常非常有价值，非常重要。因为下一步的话，他们提出来这些建议呢，会直接就转变成就是说美国国会通过的那议案，通过的法律，而那个美国政府呢，就美国总统呢就会去执行。今年这个呢，他这个叫 USCC，他们这个活动呢也非常的非常频繁，就是做了大量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研究啊、报告啊，还有听证会啊。就是说我实际上还参加了，我跟另外两个研究者，实际上我们还参加了一个就是说他们的公开招标。就是跟大家随便讲一下，就是像他那个，比方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产业问题、技术产权，或者是军民共用技术啊这些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所有的项目，他们都会有非常专业的研究。他们那个邀请的那个研究者呢，都是来自美国的各个大学啊、研究机构、智库啊，还有那些政策委员会，就是说和都是专业人员。他们会把一些比方研究的课题呢，公开招标，在全美国、全世界范围内呢，邀请研究者来投标。拿这些研究项目，他们一旦找到这些研究项目以后呢，他会就是说让这些人在比方说2个月内、3个月内获得这个提出研究报告。这个研究报告呢，会首先这个。投标呢都会被精心的评估和准确的评估，决定是否接受这个研究的报告呢。以后他们会成立这个叫听证会，在国会举行听证会，邀请这些国会议员呢，还有这个委员会的那些委员们，他们去参加。然后这些听证会，然后呢这一系列的研究报告，所有这些呢综合起来，然后呢他们再做出这种在他们最高层次做出这种政策的建议，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一些年度报告。这个就直接是给美国国会提出来这个报告。他提出报告的时候呢，他会介绍整个这一年的那些美国中美之间经济啊、安全啊所有方面的问题，并且他会提出那个非常具体的建议。像今年的话呢，他整个这个报告很长了，500多页，说我大概也是只能大致看一下，没有特别仔细看一下，那实际上非常非常长，非常详尽。但是他那个 executive summary，就是那个就是高度总结的报告也有40-50页啊。然后他还有一个就是特别我们大家比较更加关心的，就是他具体的哪一些政策建议，就是他由于基于这些研究、这些报告、这些结论得出一个结论以后呢，是他们具体对美国国会能提出哪些那个 recommendations，这个是非常关键的。这部分我想刚才你提到的这部分，如果涉及到香港的问题的时候，当然所有都涉及到中国了、中共了，对吧？涉及到香港的部分，可能是向港府现在要反驳的，或中共要反驳。
好，就说这个建议是分五大块的内容哈，能给我们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吗？
行，这个整个那个他这个对国会的政策或者立法的建议呢，有五个部分，一个 chapter， 有五个 chapter。第一个呢是就是说中国和美国的全球竞争，全球竞争里面这个就提到就是说中共的野心啊，中共的野心，还有中共建党百年以来他这个野心和他对这个世界进行的挑战。嗯，他这些呢。我们都看到了，就是说他现在要求这个委员会建议美国国会呢举行一些新的听证会，让这些美国总统白宫呢来参与，然后呢来成立一个新的经济的联合Economic Defense Coalition with Allied and Partners， 就是跟美国的盟国和合作伙伴呢成立一个经济防卫的一个联盟，这是个针对中共的经济联盟。这个就是说任何就是中共就是说想那个对这个联盟中的任何国家任何成员国实行这个经济上的威胁的时候呢，他们要这个要出来也行动，是吧？他就是说要就是比方说中共要做什么事情来损害其中这个美国的伙伴盟友之中的一个他的一个市场份额，要他的进出口市场份额，那他们就要起作用。然后呢他们会向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去正式的那个申诉，然后以后呢让这些国家呢就是说 reduce incentive to comply， 就是中共要胁迫要求某些国家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联盟美国领导呢应该就是降低他们对中共这些这个的要求的依赖和需求，是吧？并且呢要就是对中共这些有任何胁迫的行为的时候呢要有这个报复的行为，要报复的行为。然后呢还有一个对这个尤其对特别提到新疆的问题，对新疆就是说任何产品从新疆的或者用这个 forced labor 就是强制劳工生产的产品要进行抵制。第二个呢他提到就是说特别提到中共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影响，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影响，对吧？要求美国呢，因为中共很多派了很多这个资金啊贷款的这些，他要求美国的一个美国政府呢提供这些低息的贷款，低息的银行贷款来这个给拉美国家这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这个事是对抗中共的一带一路的。还有特别要求给这个拉美国家提供这个 COVID-19 就是这个瘟疫疫苗的问题，然后促进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的这些教育交流，就是培养他们给他们培养人才，这个拉美这个特别今年这个拉美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对吧？还有一个呢他就是说他要求那个美国的国防美国的国防部和美国的那个国务院也要支持，就是说对这个中共在这个世界的扩张，对吧？在尤其是在那个西半球，在那些跟那些港口设施的一些投资建设，他们要对这个呢进行一些深入的研究。然后呢，就是说想办法呢，就是说研究这些，就是中共以这个所谓商业的方式，在这些西半球的一些各个港口投资、港口建设，它那个潜在的那个军事的影响，这个我想这个是他们要特别要注意的、关注的啊。然后呢，这是第一节，第一章的东西。关于这个中共的全球影响。第二章呢就是这个经济和贸易关系，美中经济和贸易关系，他特别强调就是说中共的那个在经济和技术上的一些野心，战略野心，包括 synthetic biology 就是合成生物学方面的东西，还有 new mobility 就是说跟那个通讯啊这些无线通讯相关，cloud computing 云计算，并且提到这个和这个 digital currency 就是这个数字货币，特别要求就是美国的那个能源部 DOE， 还有呢跟美国的 NIST 就是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美国就是说国家技术和标准研究院，关注这个就叫做 Human Genome Project， 就是人类基因组合这个计划，人类组合一个计划，要求就是说他们要监视这些美国能源部。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国家实验室，还有美国的大学是怎么在这个方面，就是说把这些人类基因组的那个，还有非人类的人类的基因组的一些计划和数据，怎么样是中共怎么样获取的问题，提的特别很清楚的问题，也要就是说专注于美国的那些生物科技的一些资产。和那个中共是怎么样在试图在这个夺取获取这些关键的生物技术，并且要把这些中共那些公司相关的公司呢 都给挖出来。还有一点就是中共的一个 cloud computing providers， 中共的一些我们的云计算的一些公司，他们那些公司如果在跟美国或者跟美国公司合作或参与美国的项目，这个呢他们希望就是说立法也好，就是政府也好，去调查，去跟踪。下面一个呢就是那个还有就是说连那个自动驾驶汽车的问题，也要跟美国的那个交通部、美国的能源部、美国商业部、国防部，就是他们呢就是说来一个立法或提出这个行政的政策，来限制中共控制的一些公司来发展，就是说在这个发展这种自动驾驶汽车方面来窃取美国的技术，然后保护美国的那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和经济利益，尤其是要强调美国中国的那些军事机构或军方机构和情报机构他们的那个参与。还有一点呢很有意思，他就是特别强调就是说要美国国会应该强调立法来那个限制中共这个 blockchain based，就是区块链，在这个加密货币的区块链这个技术相区块链技术相关的这些这个网络领域和网络这些技术，让中共呢就是说中共的政府和中共政府拥有的在那些机构啊，它不能够用这些区块链相关的技术呢，或者那互联数字货币技术呢，来侵害美国的那个经济和国家安全，这个点特别也关注一点。还有一个呢是，就是美国还有包括就是说中共呢在就是说有些那个美国的公司，美国公司对中共这些相关的技术、相关的产业进行了投资，这点他们也要求立法进行限制。还有一个呢是这个 evolving control of non-state sector， 就是中共政府现在就是不断的加重对这些私营企业的控制嘛，这一点呢就是说委员会特别建议，特别是要求美国的那个证券交易委员会啊，要求就是所有在美国公开上市的公司呢都要给他们那个要提出报告，要表明他们是不是跟中国共产党拥有的，或者跟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委员会是不是参与他们的运作，这个写得非常清楚。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ommittee 就 CCP Committee， 就中共在这些公司里边，所有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里边，他们是不是有这个中共的党委会、中共的党组织机构在里边参与运作。还有一个呢，美国在中国的一些公司，美国在中国运转的这些公司，这些外国公司，在这里边，中共党委、中共的委员会，就中共党组织在这些公司的渗透，所以呢，他要求美国的这个商务部呢，去深入去调查这件事情。这是一个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涉及到这个美国的这个就是中国的一些黑名单的公司了，就是中国的列了很多中国的黑名单公司，还有跟中国的军方相关的那个公司，还有中国的那个军事工业联合体这些公司的那些名录，这些的黑名单，他们要这个要有一个国会应该有一个全面的立法来保证这些呢中共的一些黑名单上的一些公司，他们呢不会就是说来伤害美国的利益，这是 entity list 啊 ，entity list， 还有那个 NSCMIC， 就是中共的军工联合体这些公司名单名录，这都很有意思，对，所以这个就让中共感到非常非常恼火的一部分，知道吗？还有就是要美国国会呢，就是说有一个任何中国公司，就是说中国国内的一些公司是在就是支持中国的一些中共的一些军工企业，他们的那些企业，就是你不是中共的军工企业的公司，你哪怕是其他的中国公司，只要是在那个涉入了去支持中共的军工企业的话呢，他也要求这个国会提供一个这个名单，把他们给挖掘出来。当然还有那些就是说我们以前也知道的，就是说财政部啊要去那个挖掘那些调查制裁那些就是说涉及到这个人权侵犯人权的那些的问题，这种都以前也有。还有一个呢，他也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他要这个来禁止在这种可变利率，我们叫做可变利益体，就是 VIEs variable interest entities VIEs， 跟中国公司相关的，跟中国公司相关的这些可变利益，这些实际上是这个往往是中共 的白手套或中国的一些有钱人，有些公司呢，他们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呢，在海外来控制，把资产转移到海外，在海外用这个方式呢，来控制一些在美国上市的公司。那现在要他们就是说，来通过立法来防止对这种 VIE 这样的公司的一些投资，这个也是蛮有意思。还有一个，他的甚至要求这个 index providers 把这些如果有一些中国公司不是列入了这个美国的各种各样的一个投资基金啊，或者什么投资这个投资公司啊，或者各种各样的那个指数嘛，你知道吧？在那指数里边，你知道吧？在他们指数里边，包括这些公司的话呢，如果搞不是中国公司的话呢，不会，毕竟这个指数不应该，不管它是在中国的股票上市公司，或者在香港的股票上市公司里边，那些在中国总部在中国的公司，是吧？这些或者通过这些VIE 在美国的股票上市的公司，还有这些公司呢制造出来的或发行的那些各种各样的衍生物，是吧？要求所有这些公司呢，就是他们必须接受，就是 SEC 美国证券交易委的，就是说的监管，这个也像中国非常那个不喜欢的一点啊。还有一个呢，他要求这个国会呢建立一个叫 Technology Transfer Review Group，就是说技术转让评估委员会，直接那个在美国总统的办公室那个下面，就是建设这样一个委员会，就是来审查所有的，对，联合美国的商务部啊、能源部啊、国内安全部国家来审查所有的跟这个高科技相关，像中国的那个技术转让啊，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一个这个立法的要求，对吧？还有一个呢，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个1000 Talent Program，就是中共那个千人计划，还有提到这个中共有一个 United Front Work，中共这个统一战线，统战部。所以这些要求他们呢，刚才提到那个技术转让也好，这些国公司也好，还有商务部这些都要，就是说监视这些中共的一些千人计划和技术转让这些等相关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美国国会要确认，要这个要求美国财政部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所有美国在中国这些投资的项目、投资的计划、投资的那个内容，并且要找出这些哪一些中国的企业行业啊接受了这些美国的投资，某一个什么样的投资的类型，包括各种各样的那个州政府那些退休金啊、pension funds 这些东西，还有那些涉不涉及到这些刚才那些被制裁的那些中国公司，甚至中国公民的个人，中国公民个人他那个从这里边，比方说从这些投资里边得到了，比方超过 $100 million，超过1亿美元的话呢，他也要那个也要报道。下面是第二章，第三章呢是主要谈到这个中美之间的那个安全问题、政治问题和外交事务问题，包括这个中共那个核武器的问题、核武器、核能力啊，就是美国国会要求这个拜登政府或者美国总统是吧？美国总统来研究，就是说跨 agency 的、跨部委的来研究中国的那些大学、中国那些研究机构跟中共这个核武器研究相关的企业，就是什么样的中国的大学也好、机构、研究机构也参与了中共的核武器的研究。他也特别提到，中共有个 Chinese Academy of Engineering Physics，工程物理那个院学院，还有个 Northwest Institute of Nuclear Technology，整个中国有一个叫西北核技术学院，然后要求美国这个能源部和商业部、财政部、国防部的和情报机构呢一起来就是研究这些中国这些坚持中国这些东西，也把这些中国那些大学也好、科研机构也好，上了美国那个黑名单那些呢也列出来。还有呢，可能有一些呢，就是说有一些中国这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如果上了跟这个相关的话呢，他们会就是被取消他的所有的那个进出口的执照啊，给他们的执照。还有一个要防止中共的核武器的力量呢，来侵蚀美国战略核武器的这个优势地位，这个说的非常清楚，就是不让美国的 strategic nuclear superiority 呢，让中共给侵害，对吧？这是他这个关于这个核外交、核武器外交方面这些也非常详细的东西。第四个呢是就是关于台湾问题，主要是这个跨台湾海峡的一些威慑问题， 中共这个中共的军事能力量问题，还有那个对台湾，对台湾就是发动战争的问题，他要求这些美国国会必须那个来加强台湾购买美国的一些军火军备的一些能力，让他们那个就是说他可以有一个 multi-year basis of foreign military funding， 就是说有跨年度的好多年呢，就是说常年的给这个对台湾的军售的一个资助项目，就是给台湾这个拨款，让台湾可以购买美国武器，这都是他们的提出的要求。这一节主要是提到这个台湾的问题，还有这个 Indo-Pacific 印太问题。第五章最后呢，就是这个香港的问题。这个呢，香港朋友比较关键，是吧？它就是香港政府在越来越走向一种 authoritarianism， 就是越来越走向这种集权式的这种统治，要求美国国会呢要修改Hong Kong Autonomy Act， 就香港自主法，并且加上去就是说，是不是北京现在控制的香港政府呢？是不是在侵犯港人的权益，尤其是港人那个移民离开香港的权利？那这点是特别强调，是不是这个港府呢？是不是剥夺了港人就是说有机会就是移民离开香港的权利？他有没有还有一个呢？港府有没有给那个就是加这些对这个向外移民离开香港的增加了一些 nominal tax， 加这些税收，是吧？来让人们就是很难以移民离开香港，对吧？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说让这种对外的移民香港人离开港香港这种移民呢，就是必须要有政府的那些各种各样或者政府机构的特殊的一些批准，这个是他们涉及到香港很关键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要求美国国会呢中国关系法里边有一个2000年有个美中关系法里边的421条，也就是说是不是把香港作为一个这个 separate custom unit， 就是说是不是还能保留一个独立的关税区的问题，还关于关税区的问题，还有一个香港对这个他自己，香港自己是不是在兑现了他对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这些承诺的问题，是不是在遵循承诺的问题。还有一点呢，特别要看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呢在香港的中国公司他的那个借用这个港府这个特殊就是香港是特别行政区这个权利，然后呢是什么实质上呢他们是用港府用这个香港这个特区的这些特殊的地位来把这个把香港作为一个就是说向美国输出产品的一个 transshipped hub， 就是说转运的一个转运地，这样来逃避美国的关税。这个我讲是让港府让中共让香港的商界呢都感到非常关键的问题。是不是实际上因为美国对这个中共有这些关税嘛，对吧？对香港现在还没有，那这个实际上涉及到香港，我认为这涉及到香港这个真正的地位问题，对吧？它到底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关税区，这个要求这些国会立法要坚持去看这件事情。还有给这些香港人，对吧？和香港人呢就是说可以他们在进入美国的时候呢给他们提供这些方便，给这些尤其是这些香港的一些支持民主运动的一些活跃人士啊，这些还有一些香港的一些有认为因人道主义原因要移民美国这些人呢，要求美国政府给这些港人呢以这个特殊的保护。这个基本上就是这些，这是最后一部分，就是特别关照香港，基本上就这些，说了很多了啊。
对，我们看到就说这次港府就表示强烈反驳这份报告，就表示国安法之下的香港在那个外资在中国在香港的投资呢那个数额也有增加，而且这个就也引用了香港美国商会的报告称，就是说他们并没有建议这些企业撤资，但我们看到美国商会就是主席在香港的那个主席早泰纳，他已经宣布他要从这个商会辞职回到美国，当然是提到就香港新常态下就是快速转变，就是他们也没办法能够停留。那我想问一下，就说从这份报告 USCC 报告就可以预见未来这个外资在香港的情况，尤其是美资在香港的情况会怎么样，以及就是美国对待香港的政策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倾向吗？
我想那个刚才我提到的一点就是说美国人们现在特别要就 就是 USCC 要求国会要求政府呢这厘清的一件事情，就是香港究竟是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关税区，是不是真正的一个自由港，是不是真正的有他自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自己的独立的经济体，经济的独立的关税，独立的那些可以执行这个 WTO 那些承诺。如果不是的话，如果变成了真正变成了经济上变成中国大陆的一部分，变成了一个中国的公司可以用来摆脱或者绕开美国关税的话呢，那那个时候如果这件事情如果确实的话呢，我想美国就不会把这个香港作为一个孤立的关税自由港关税区了。那这样的时候，这个时候呢，美国公司就要考虑他是不是还待在香港，也或者是待在香港呢，还是待在中国，是吧？因为这个时候待在香港的话呢，他就等于相当于是在投资中国了。所以对这个，我想这个美国这些商家呢，他们还在看这个，就是说究竟他们是不是仍然享有原来的香港的一些一切那些自由的环境、自由的气氛。如果这个港府越来越像，就像他这个报告里提那个，这个港府是在 embrace authoritarianism， 就是港府似乎在就是说在拥抱或者在那个转变成为一种就是说集权式的一个政府机构的话呢，那这就意味着就是说香港的地位就丧失，彻底丧失。那个时候我想这个美国公司可能就要比较有另外的考虑。
谢天博士，你觉得就说这次的这份报告哈，就说它是会左右国会未来对就对华政策以及香港问题的那个，那就他也提到那个法官这次那个司法独立，那未来就说这个会在美国对香港的政策方面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他们会看就是说对美国，你应该提到他那个正文里面提到这个对香港的一些有一些法官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的遵循司法独立，我觉得这个他们已经开始密切观察了啊，一些观察了。他这个第五条这个建议里边，第五条的关于香港问题里面呢，应该是包括，应该是基于他们对这些香港的一个司法的那个的执行的 practice 的一种这个观察。如果这种的他们有足够的证据，美国有足够的证据表明这些香港的法庭也好，或者个别法官也好，他确实不能够就是独立的执行他的法律的话，而是听信于北京或屈从于北京政府或者港府的压力，那我想他们就会得出结论，就是说香港的一个独立的司法已经不存在。那对这个独立司法不存在，那这就更加进一步认证了港府呢，整个香港这个政府呢，在走向更多的像那个更接近于中国大陆那样一种威权的体制。这个我想是他们现在要已经注意到的事情，并且也会继续。也不排除他们会对这些相关的这些法官呢进行那个制裁。
OK， 好，谢谢谢田博士，那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嘞，谢谢，再见。